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和丈夫闯过生死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第一部分，丈夫出现病业状态。2017年3月的一天晚上，丈夫正睡着觉，突然觉得有一个东西卡住了他的脖子，一下子不能出气了。丈夫心里说：“师父，弟子再不精进，也不能不让我出气，请师父给我点气吧。”马上气顺了，正常了。在生死关头，师父救了他一命。当时我们认为这就是宵夜，已经过去了，没有向内找，也没有发正念。这时师父点化我，释迦牟尼佛要弟子打扫浴缸的故事，要以不动治万动。我还看到自己双脚踩死的很多蜈蚣虫子站在鞋子底下面，我一直也没有悟到其中的内涵。过了几天，感觉丈夫出气很短促，觉得腿没有劲儿，因为能吃能睡也没当回事儿。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丈夫的脚是肿的，接着又发现不只是脚，腿肚子也是肿的。这时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我们开始每天高密度的发正念。我想这样的事出在我身边，一定是我有了问题。我也开始了向内找，我在本地一直做着一些协调工作，确实事情比较多。我们家平时就俩人，家务事也不多，购物包括我的衣服日用品都是丈夫买，饭菜也是他做，钱都是他管，银行我从来没有去过，修炼上的事儿也是同样，上面会往讲真相等等事情他也协助我做，他就像个大管家。我想旧实力就是钻了我太依赖他的空子，通过加重对他的迫害，达到使我不能专心做大法师的目的。第二天我就让他坐下来多学法，家务事我来做，没有时间买菜做饭，中餐就让儿子从网上订外卖，让别人送过来，早晚我们本来吃的就很简单。我觉得旧势力这点雕虫小技难不倒我，但是并没有因此就解除了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第二部分，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一天上午我坐在床上，睁着眼睛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丈夫驾着个小船，头也不回地飞走了，飞到一个平台上停了一下，又往更高处飞了，飞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套紫红色衣服扔在地上。我想这可能就是人皮，他连人皮都脱了，马上就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时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另一个我出现了，丈夫全身的浮肿越来越重，呼吸越来越急促。我陪着他发正念，白天还要做一些正识法的事，要安排我俩的生活，抽出3个小时学法。晚上7点半到10点用手机对人讲真相劝三退，然后和他一起听一讲师父的讲法录音，紧接着和他一起发45分钟的正念。晚上12点后我就坐在我房间里背法向内找，并且留意对面房间丈夫的动静，如果没听到动静了就起来看一看，我觉得他随时都会因为一口气儿换不过来被魔拖走。这段时间虽然丈夫学法比原来认真了，但我对他能不能闯过这个关并没有把握，我总是要他自己向内找，找了没找他也不讲。他晚上经常做梦，梦到有人要他回答问题，醒来一交流 觉得他回答的没在法上，又没有过好关，而且浮肿又加重了。丈夫觉得无可奈何，说：人清醒的时候还好说点，梦中怎么能分得清楚呢？邪魔烂鬼还经常往我脑子里打各种念头，制造假象。一天，我在阳台上晒衣服，听到一个声音说：以后衣服晒一个月你不收，也没人会帮你收。你经常深更半夜才从外面回来，到时候家里冷冰冰的，热水你都别想喝上一口。我还看到给他开的追悼会，连我和孩子们写的感谢信都贴在单位大门口。失去他之后的悲惨景象也时刻在我脑中翻腾。此时我完全被失去丈夫后的痛苦笼罩了，生活在两个我中，一个是已经失去了丈夫的我，一个是即将要失去丈夫的我。我真的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一天，我突然听到师父很严肃地喊着我的名字说：你太自私了，不赶快帮他闯关，总是想自己。我猛然清醒了，我怎么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呢？他这不是还活着吗？这是旧势力久远以前的安排。以前他在多次的宵夜过关中，我也总怕失去他，被旧势力乘机钻了空子。我这是配合了旧势力，加重了对我们的迫害。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这完全是假象，我立刻发正念清除它。我和丈夫也统一了认识，有漏我们会在大法中归正，谁也不配考验我们，我们是归师父管的。我对旧势力说：谁迫害他就是迫害我，我和他是一个整体，我做的事都有他的一半，谁要迫害他我就要铲除谁。一天晚上，丈夫说他正感到不能出气的时候，像空调开了，一阵冷风在心脏部位吹了一下，马上就缓解过来了。在生死紧要的关头，是师父第二次救了他。丈夫的肿消掉一些，没过多久又肿起来，反反复复。我的右腿无端的也日夜疼得钻心，视力也模糊。我天目看到房子的上空乌云滚滚，邪魔烂鬼密集，灭了一批又来一批。因为我长时间的发正念，感到丹田里像没有气儿，空了一样的，腰也直不起来了，感到旧势力真是要对我们下毒手了。丈夫一直坚持不去医院，他说修大法如果都好不了，医院更治不好。丈夫脚肿的最大号的拖鞋也穿不进去了，脸也变形了，胸部也肿起来了，呼吸极其艰难，给我的感觉好像他随时随地都会离开我们而去。家中的存款密码、电脑的密码我都不知道，但我下决心不问他，不给他增加思想负担。他主动把银行折子拿了出来，告诉我密码，我看都没看，觉得那些东西对我一点都不重要。我就是通宵达旦的用师父前些年赐给我的法器，一边发正念一边铲邪魔。我们的空间场还是乌云滚滚，并且还掺杂着青面獠牙的邪魔和不停地发出尖笑声的烂鬼。有一天已经是凌晨五点了，我发正念已经发了一个晚上了。我说：师父，我实在抵不住了，请您派天兵天将来吧。瞬间空间场亮了，但是第二天邪魔又来了。我不吃不睡，不知道饿，也没有瞌睡，在痛苦的磨难中体重瘦了12斤。师父说这些磨难提前来了， 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这不是大好事吗？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想师父说的是好事就是好事，我们是不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是不是悟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和丈夫一起向内找，为什么丈夫同修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一次一次剜心透骨地向内找，找到了对丈夫的怨恨心，因为一些陈年往事在我的心里积下了很深的怨，在常人中也积下了很多的怨，我通过学法都基本上去掉了，唯独对他的怨我也想去，就是去不掉，抬不走。我非常明了，这颗怨恨心绝对带不到天上去的，是必须要去掉的。平时只要触到往事就火冒三丈，说的话也非常尖刻，一定要压倒他。我每天晚上背法，师父讲的一举四得的法理消除了对他的怨恨，又想起了他的好。我们结婚50年了，因为我老家离得远，亲人都不在身边，他是我唯一最亲的人，我们风雨同舟，生死相随。我在黑窝被关了3年多，他风雨无阻，劳教所规定每月可以接见2次，他从来没有落下过1次。有时很长时间不让接见，他还是要来。他为人正派、忠厚、温纯，在常人看来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丈夫。如果他要真的先走了，我会留下永久的遗憾。如果师父还能给我对他弥补的机会，我一定要拔掉这个对他怨恨的根。丈夫在西北高原的无人区部队里18年，积劳成疾，落下了一身病，回到地方也没有轻松过一天。1996年有幸得了大法，在师父的保护下，曾经一身的病，哮喘、高血压、高原性心脏病、严重糖尿病、全身的皮肤炎等疑难杂症全好了，才活到了今天，现在都快80岁了。在正法时期最后时刻，旧势力就硬要把他拖走，我对丈夫的怨恨彻底解体了，慈悲心出来了，随之观念与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丈夫吃剩的东西我从来不吃，穿过的袜子都是他自己洗，现在嫌他脏的概念一点也没有了，对他脾气也发不起来了，看他也顺眼了。对别人也是一样，讲话做事都是平静祥和的，是师父给我把怨恨的执着心拿走了。以前我觉得丈夫对法理的理解就像刚入门的新学员，认为他是那种大法的事也做一些，每天也学法练功发正念，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学进去，法理不清，也从来不向内找的人。我们从来也不在一起切磋，我曾经多次讲过他，你这不是修炼，充其量也就是在糊弄事儿。我讲的时候语气也不好，他说你修多高我又不妒忌你，你管我干什么，所以每次都是不欢而散。我们两个人从来学法练功都是各做各的，现在我俩在一起学法，读网上同修修炼体会的文章，一天他谈自己向内找的内容，我听了以后觉得他还没有学会向内找。比如99年720我去北京时，他当时是非常支持的，是他马上到银行取了钱给我买好了飞机票，他没有去是因为怕他走了单位乱了套。他也讲到了对我的怨恨， 他平时多次说过对我没有怨恨心，没想到他也有一肚子怨恨，而且他对自己错的东西没有一点认识。我谈到我自己是怎样向内找的，和向内找后的感想，然后我告诉他，向内找首先要站在法上，用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你也是大法弟子，大法遭受迫害，师父遭受磨难，你当时维护的是常人社会，而不是维护法，你只是支持我，这是远远不够的。另外，什么事情你不能钻到具体事里纠缠是与非，要想当时自己是怎么动的念，如果是人心，不要把它当成自己，而且马上发正念铲除它。我俩第一次像同修一样的敞开心扉，心平气和的交流，通过交流，我们彼此解开了心结，从此丈夫也真正学会了向内找。丈夫在部队工作18年，转业到了地方，一直担任领导工作，受党文化的影响很深，虽然修炼了很多思维观念，都打下了邪党文化的烙印。认识到这点后，他每天高密度发正念，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漫谈党文化，每天晚上听梁讲师傅的广州讲法录像，深夜他因为出不来气儿，就坐着背法，而且随时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他有几个讲真相的手机，我看到他半夜起来为手机充电，动作十分的艰难。想到师傅在转法轮中讲的，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我对丈夫说，你死不了，你再精进，师父绝对不会放弃你，师父一定会保护你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坚信师父无所不能。丈夫的肿一直没有消，并且还在日益加重。我整夜为他发正念，向内找，背师父的法。师父也一再地提醒我守住心性。每到这个时候，信心十足，觉得丈夫的磨难也解体了。第二天一看，浮肿并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在儿女们的一再坚持下，丈夫去本市某疗养院做了检查，医生按心衰治疗给他消肿，2分钟一尿壶的尿，5天后全身的肿消了，出气儿也均匀了，各种检查也做完了。原来医生说要在他的心脏部位安支架，也没有再提。医生惊奇地发现我丈夫有一根很细的心血管是通的，医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身肿的又那么厉害？医生开的药丈夫也没吃过，7天就出院了。出院后我们暂时住回了老房子那边。有一天丈夫从院子外边回来说，刚才从他的脖子以下的部位一直到丹田，突然变得像一大块很僵硬的石板，感到马上就会摔倒。他立即在心里喊发正念口诀，喊师父救我，就缓过来了。在瞬间即发的生死关头，师父第三次救了他。1个月后，经过学法，我的心性已经稳定了。我知道医院并没有治好他的病，只是给他强行消了肿，而且这对重病人来说是很危险的，对身体的损伤是很厉害的。这时 丈夫说他的肚子又有点肿了。我说这是好事儿，守住心性就做我们该做的。出院的两个月后，儿子帮我们把房子的厕所和厨房都重新装修了一下，又安装了暖气片，一切都就绪了，天也冷了，我们就搬回来住了。一个星期后的半夜里，楼下两位老人找上门来说，他们家的房子漏水，就在厕所和主卧室的那面墙的位置上。我要他们不要急，我们一定负责修好。第二天，我们通知了工程队，一个月后全部修好了。在此期间，丈夫身上又开始肿厉害了，睾丸也肿了。我想到师父说，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就坚定你的正念，做好你的事情。你这三方面真的做得很好，谁都不敢碰你。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我们一刻也没懈怠过。这时我们心都很稳定，认为就是好事。这一切不正常的状态都是假象，那不是自己，灭掉它。这时儿女们找了省里最权威的心脏科老教授，教授看了医院所有的检查结果，认定我丈夫已经达到了心衰四级，也就是顶级，目前还没有任何根治的办法，只有肿起来了就来消肿。就是说，医院已经对丈夫的病判了死刑，唯一能救他的就只有大法，只有师父。这时我也想起了过去在我们地区患了全身浮肿的几位同修，没有一个传过来的。如果丈夫身上一直这样肿下去，达到了极限，能来得及急救吗？这天深夜，我再背转法轮第三讲，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以前总是背不好，这次我顺利背下来了。在这一节的最后，师父讲了四个故事。背完后，我突然悟到了，我们的师父无所不能啊。那个长春的学员，铁管子瞬间就从那高楼上面直奔头顶插下来了。千钧一发的那一刻，师父都能救。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刻看护着我们。前三次，师父都在我丈夫瞬间即亡的生死关头，奇迹般的使他转危为安。我要绝对的、100%的信师信法。物极必反，一切都是假象，这里一定有我们要去的人心应该提高的因素。第四部分，整体提高，丈夫的肿全消了。我也不再强调丈夫向内找了，这时我们认识到了，一味的强调他要向内找，也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他是由师父管的，他会在法中提高上来的。师父已多次告诉过我们，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都给推到位了，我们的修炼已完全转入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师父再没给我们安排过大的病业关，这浮肿的身体不是自己，通通是旧势力演化出来的假象，排除它，灭掉它。丈夫的事我一直没有告诉其他同修，此时我悟到应该和同修整体提高，不依赖同修没有错，但需要发挥整体的力量。我告诉了几位同修，他们有空时就随时来家中发正念，而且不带任何观念，发完就走，那祥和慈悲的正念之场解体着另外空间的邪恶，更加坚定了丈夫一定要闯过生死关的正念。一天，我听到他和儿子对话，儿子还是希望他去医院。丈夫说，我修了大法的，就应该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儿子又问，那全身的肿怎么消下去？丈夫说，那是心性不到位，心性到位了就能消掉。几天后，一楼的人跑来急敲门， 说他们家的厕所和主卧室漏得就像下大雨一样，说是你们家搞装修引起的，就得从你们家找原因。我们家住三楼，他怕我们推脱，所以态度有点强硬。我说，你放心，不要急，是不是我家的原因，我们都应该配合搞好。第二天工程队又来了，经过检查，是在我家三楼下去一尺多的位置上，一节水管在漏水，是因为水管老化了，可能是震动引起的，可以不通过我家，在二楼直接施工。社区的管理人员也说与我们没有关系，按理我们也可以不去管了，如果是常人，这又是个一下扯不清的问题。开始为查找原因，我们家的一面墙已经拆了，地面也掀开了，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同意就从我们家给二楼和一楼修管子。这样的事一出再出，绝对是有大漏了。晚上被罚，我看到自己存在的问题，也看到了我们地区整体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在我们地区，不少的同修被病魔拖走了生命。在这期间，很多同修虽然都帮着发正念，都是在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中去反对旧势力，实质上是帮助了旧势力，加重了对病业中的同修的迫害。因为找不出原因，就认为发正念也不起作用，有的就直接埋怨同修没正念等等。面对磨难中的同修，大家都觉得无可奈何，认为无可抗拒。时间一长，有的同修早走了，也有的拖的时间长了，大家也麻木了，也没人去过问了。同样的道理，对被邪恶迫害已经关押了的同修也是一样。问题一发生，大家都在讲同修的问题，带着埋怨的心态发正念。邪恶清除不了，也不能把同修营救出来。认识到这些问题后，我们协调小组进行了认真的切磋，大家都各自向内找，而且也提出了弥补的办法。工程队来的人，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因为我家的义举，他们来的人也都说法轮大法好。一个月后，也就是2017年12月27日晚七点，工程队竣工了。工程队的负责人高兴地对我说，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招待，谢谢你们的无私配合，放心吧，这一次绝对不会再出问题了。儿子和他们最后结了账，我们的心摆正了，路走对了。第二天，丈夫高兴地对我说，他的肿都消了。这时我发现我的腿也不疼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历经近一年的时间，闯过重重险阻，走过了这场生死大劫。2018年元月20日，是我和丈夫金婚的日子，家里的亲戚都说，真没想到丈夫能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比原来还年轻了，这个法轮功真是好啊。结语，师父说，旧势力利用了里边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的时间，他干了他要干的事。其实师父也是反过来利用他干的这一切，成就着大法弟子。见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师父就是将计就计的，巧妙的利用了旧势力的安排，提高我们的心性，转化我们的业力。回顾这近一年和丈夫闯关的过程，我对丈夫怨恨的强烈执着去掉了，丈夫也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都是大法法理的指引，因此在艰难的情况下，我们没有退缩放弃，向邪恶低头，不把旧势力看大，不把病业假象看重，在艰难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向民众讲真相，把自己的痛苦放在一旁，就做师父要我们做的。 这次丈夫闯过生死关，对身边的同修们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伟大，见证了师父的无量威德。我们阖家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对我们无私的帮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慈悲救众生，智慧如清泉，打电话救度公检法人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修了22年的老大法弟子，曾经用过多种方法救度众生，感到面对面讲真相效果很好，最多一天劝退过50-60人，我坚持了几年。后来我用多个手机打语音电话播真相，劝三退效果也很好。可是看到有的人听完真相后没按键三退就下线了，感到很可惜，我就抓起电话回拨，结果对方很顺利三退了。以后我就把听的时间长只差没三退的号码提出来，专门给他们打电话，进一步讲清真相，落实三退，这样对打了8年。一天少则劝退几十人，多的时候上百人到150多人也有。再后来，我看到很多同修被迫害，是由于公检法人员不明白真相，参与迫害造成的，我就萌生了给公检法人员打电话的想法。第一部分，诚心救人，不断向内找。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有难度。我像以前那么讲，一个也不退，路走不下去了，卡壳了，遇到了瓶颈怎么办？修炼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大法弟子就要知难而进，逆流而上。关键的时刻求师父，我手里拿着电话，心里虔诚地求师父，请师父赐予弟子救度众生的宏大慈悲与无量智慧吧，在大法红传之时，别让他们和大法擦肩而过，甚至走到大法的对立面，以致被销毁的地步。师父看到弟子诚心诚意地想救众生，就把弟子智慧的心田打开了，使救度他们的慈悲与智慧像清泉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心里流出来。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会马上请师父救对方，在这关键的时刻，我全神贯注地想，不管他退不退，他的空间场已经在清理净化，每个拨通的电话我都给他一个正念。我与对方沟通互动，使对方感到亲切友好自然。有的人与我讲话40多分钟，有的自己三退了还叫我别撂电话，他马上找同事来让我再给他好好讲讲。有的在电话里使劲喊法轮大法好，有的着急地问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神韵呢，什么时候能把李大师接回国呀，有的说共产党算彻底完了，法轮功能拯救中国。也有不听的骂人的，有个警察开枪就大骂，但是我不动心，经过3次讲真相之后，对方三退了，并答应保护法轮功学员。有个建三江的警察被邪恶操控，极其的嚣张，大骂不止，还说那律师的肋骨就是他打折的，还威胁我们。但是我们不放弃，连续通话和发彩信6次之后，对方消停了。有一个电话我打得很辛苦，先后打了5次，前4次对方都是在骂。我不断地、反复地向内找自己，找到了很多东西，及时地修掉了，最后对方才三退。开始给这个警察打电话的时候，他不断地威胁我，不是说要抓我，就是说要给我定位。我从法中知道，众生的表现对应的是自己的心，要修掉的怕心。在一次打电话中，对方真的是定位了， 他说，你在哪儿？我知道，我马上就到。师父看到我是真想把这个怕心修掉，就加持我，当时就把怕的物质帮我拿掉了。我开心的哈哈大笑，对方不理解的问，你笑啥？我说，谁那么傻抓他的恩人呢？对方当时就蔫了，再也不嚣张了。我继续向内找，找到了正视自我，执着于口才文采，想改变人强加人的心。当我找到这些不正的因素之后，再打给他说，真是对不起，由于我着急想改变你，让你生气了，我给你赔礼道歉。当对方听出我是诚心的，就再也不骂了，马上同意三退了。通过这段特殊的锤炼过程，使我对世间的惊险磨难又有了新的感悟，这一切都只为成就大法弟子。怕心去了，又遇到很多说下流语言的，说中共好的。刚开始遇到这些，我感到没底气，说服不了对方。当我悟到众生的表现就是触及到我当前要修的那部分，悟到后多看九评和解体党文化和被师父相应的法，师父就帮我拿掉了很多东西。再碰到类似的情况时，我三言两语就能震慑住了对方。比如说，一个警察说他几乎每天都要换女人，就像换衣服一样。我说，你觉得很潇洒，叫我看既可怜又悲哀，没为自己活。邪恶要想销毁谁，就操控他的欲望，使劲儿的叫你折腾，折腾完了就下最底层的地狱。最轻者的人是损兽，以后子孙都要受报应。我的义正辞严把他吓得如雷贯耳。我说，这是中共在放纵人的欲望毁人，然后告诉他三退的方法和保命的秘诀，他觉得耳目一新。第二部分，深刻体悟两点，对师父的信，对众生的慈悲。每天坚持两个小时给警察打电话，这和给一般百姓打的付出是截然不同的。有时给一个人讲明白之后，我突然嗓子就哑了，有时是完全失音了，我马上求师父，然后奇迹般的就好了。在给攻坚法人员打电话的一年中，我给15000多个警察讲了真相，其中有2000多人三退，有的还真正得法修炼了。我先后给他们邮去了40多本大法书，对方看到书后感到是相见恨晚，通过后续的沟通得知他们很精进。在和警察的对打电话当中，我深刻地体悟到两点，一是对师父的信，二是对众生的慈悲。我深深地感到，救度他们不但要有融化钢铁的慈悲，还要有威严，有智慧。不但要有利万物纳百川的海阔胸怀，还要有实修功底的能力扫阴霾。只有纯净自己，在师父的加持下，众生才能听明白真相，有未来。通过一次次这样的过程，感到师父就在弟子跟前，瞬间摆平一切。那种对师对法金刚不动的心，更加奠定了以后在修炼路上对大法的笃信。另外提醒一下，打电话的时候带着对同修被迫害的情和内心深处存有对警察一丝仇恨的心理，给对方灌真相，试图想改变对方，效果都不会太好。因为你打出去的物质不纯，对方会感应到，表现是反感、不听和骂人，实质是使对方造业。我们打电话的过程就是修心的过程，尤其在对方说着难听的话刺激你的时候，你还能不动心的慈悲对待，不被他带动。我们只需要把握这高密度的修心机会，符合了那一层大法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就不会障碍师父救众生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救度公检法人员对打电话的片段。2018年8月22号和23号，辽宁省两天绑架了47位法轮功学员。同修们看到邪恶在利用大批的警察造业犯罪，大批的警察面临被淘汰销毁，都竭尽全力的营救，都想给最可怜的众生公检法警察打电话。但是有些同修感觉到不会讲，效果不好。为此，我在那4天里营救的正邪大战中，共写了20多篇讲真相的稿件，供同修参照使用。现在把对打电话中一些片段整理出来，包括我的方法和简单的切磋，如果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指正。第一个片段，病灶痊愈。这是给一个警察打的电话，电话接通了之后，我说，打通了是缘分，听明白了是福分，我是法轮功大姐，想告诉老弟一点大法真相。对方一听法轮功三个字，开抢就骂，并且被邪恶操控着还大骂不止。我当时心里很平静，没有被他带动，心中只有一念，不停地在心里说，请师父救他，请师父的大慈悲化掉阻碍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他骂了半天停了下来，我慈悲地说，骂完了。
你还在听着呢？
你这么骂我也没生气。
为什么？
我就在想啊，这共产党也太坏了，把老弟整成好坏不分，正邪不分，黑白颠倒。你说姐花钱，你保平安，你怎么还能骂姐呢？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答应了三退。所以说的时候要乐呵呵，慢悠悠，没有一点指责的意思，关键是心没动，就符合了师父讲给咱们的语气善心加道理能改变人心的法理。我们没有人心的阻挡，使慈悲直接打到他的病灶的地方，就使他马上痊愈了。第二个片段，三次拨打对方电话。这个警察我给他打了三次电话，第一次拨通的时候，我说，喂，你好。
你好，
我是法轮功大姐，想告诉老弟一点大法的真相。还没等我说完，对方就说了一堆难听的话。
你们法轮功没事吃饱撑的，老给我打什么骚扰电话，真是一帮疯子。
啪，把电话撂了。我找自己，没有起任何心，然后问自己有畏难情绪吗？没有。我就发正念帮他清理，请师父加持弟子解体，障碍他听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第二次拨通，喂，孩子，阿姨又给你打电话来了。
阿姨呀，我要听你的，你给我开工资啊，我老婆孩子你给我养活呀。
啪，又撂了。我静心地查找自己，没起心，虽然他没答应，但语气缓和了。差在哪里？他没答应呢？是自己的用心不够，不能完全解体他的背后邪恶因素，然后发出强大的意念，就为他好，同时请师父加持弟子。第三次拨通，这已经是第三天，他一看还是我的号码，还没等我说呢，他就先说话了，但是语气已经好多了。
阿姨呀，你怎么还给我打？
孩子，阿姨啥都不为啊，就为你好。
你就为我好啊。阿姨，我能感受到，那啥也别说了，我就听阿姨的，你把我的党给退了吧。
那阿姨就给你起个名字啦，你看行吗？
行，谢谢阿姨。
你别谢谢我，你谢谢李大师吧。
谢谢李大师，这共产党算完了，江泽民该死，法轮功万岁。
这后两句是他大声喊着说出来的。孩子呀，你要在心里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的时候命就能保住了。还要告诉你的家人，把三退的内容写在钱上花出去，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护法轮功，阿姨就放心了。
记住了。
第三个片段，警察认错。喂，你好。
你好。
法轮功的真相不知道你知道多少啊？对方不由分说，祖宗三代是大骂一通。我关切地问对方， 孩子，你是不是喝酒了？
是，我刚和几个同事喝完。
男子大丈夫，在外面应酬是避免不了的，但是不要过量啊，伤着身子。身体是父母给的，爹妈生的，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这是为人之子孝顺父母的一部分呢。对方看我发自内心的关心他，一点也没有在意他没头没脑的大骂，就诚心的向我道歉。
阿姨呀，我刚才错了，我不应该骂你啊，我刚才说的话都碎了，碎了。
孩子没事儿，你好好休息吧，等你休息好了，阿姨再给你打电话，睡吧。后来他很容易的就散退了，从中使我感悟到，无论我们遇到多恶劣的人，听到多难听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自我，完全是纯心善意，周围的环境就会境由心转。第四个片段，从嚣张威胁到静静听完。一次，一个同修给我一个电话号和姓名，并且说这个人是省里律师协会的头，是我遇到的最邪恶的人了，你快给他讲讲吧，可别让他对大法再造业了。我没有被同修的话带动，用慈悲的心拨通了电话。喂，您好，请问你是某某吗？对方一下听出了我的声音，像吃了枪药一样，恶狠狠地就向我开火了。
有胆你来，你上我这来。
我不卑不亢，加重语气震慑他。你以为我不敢去吗？我告诉你，就怕一见面，我的一番义正辞严，把你驳得张口结舌，理屈词穷，目瞪口呆呀。因为真理在我这一方，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是良心，你拍拍你的良心，扪心自问，我说的对不对？稍微停顿，把灭字打到他的空间场，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大法的威力把他背后的邪恶因素震慑得烟消云散，当时那嚣张气焰就灭火了。然后我缓下来，放慢速度说，真善忍永远不会变，因为它是真理。可中共的一切可是年年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真理啊，它是愚弄百姓的欺世的谎言。当他的谎言被百姓看透的时候，他马上就得换招数，不然他维持不下去呀。所以就得不断的耍手段，搞阴谋加暴力。中国经济靠什么？卖土地，卖廉价劳动力，跟人合资还得偷鸡摸狗，还落个流氓政府的名声。这五千年的文明，这华夏的子孙让他给糟蹋完了。而这旷世的奇书九评，把这个自称伟大的党是扒得光溜溜，十多年了也没敢吭一声，不是？还有啥说的？人人皆知的天理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搞的各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冤魂，能饶过他吗？天要灭中共，谁能挡得住？不是法轮功和他对着干，是顺天意在救人，别给他当拔橛子的人呐。今天你能听到姐和你说这些真相，是天赐鸿福，人人有机会。不管你做了多少对不起法轮功的事，因为你是被谎言欺骗的，选择命运和未来都要给机会的。所有的中国人保命的秘诀有两条，从心里退出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不会有遗憾。他静静地听我说完，我想在师父的加持下，这如雷贯耳的真相他会反思的，感谢师父给他机会能静静地听完。第五个片段，所长不放人，给所长父亲打电话。山东的一个同修来电话，急呼求救，一个女大法弟子被关在看守所，并把办案的刘所长和他父亲的电话号码都给了我，救人如救火，我急忙拨通了电话。我说，刘所，现在有一个女大法弟子在你们所吗？
是啊。
大法弟子是天底下最善良的好人了，到你那儿可是跟你们结善缘去了， 听完真相就把人放回去啊，这么做可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千万别错过机会啊。对方沉默一会儿，放下了电话。我立刻拨通刘所长父亲的电话。刘叔叔，你听不出来我是谁？
听不出来。
那就对了，您老人家身体好吗？
好着呢。
您教子有方，生了个当官的儿子。
那是。
过去都说家有当官，祖上积德，这是老祖宗给积下的阴德呀。
是啊。
可是这年头派出所的官可不好当啊。过去派出所是抓坏人的，可是现在江泽民让他们抓好人呢。你说这练法轮功的人多好，过去满大街满操场都是练法轮功的。
是啊。
可是就因为练的人多了，江泽民出于妒忌就开始打压，打压不下去了就找人拍天安门自焚的节目来骗人。
啊，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呀？
是啊，让老百姓都恨法轮功。你说这法轮功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大家都恨好人，那不得遭恶报吗？所以法轮功在告诉人们真相，别相信中共的谎言。这些年给整死了不少人呢，还给活摘器官，高价卖器官到全世界呢。
这也太缺德了吧。
刘叔，你说中共大批的害好人有罪啊，这老天都不容啊。贵州省的一个山崖壁上有一个大石头裂开了，里头出现六个大字，写着中国共产党亡，那是在昭示着世人呢，这可是老天在给人们传信儿啊。
这共产党太坏了。
刘叔啊，他最先坏的就是你儿子他们呢。你想想，这些年就是让派出所所长下令抓的法轮功，所有的所长双手都沾满了好人的鲜血，那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理啊。过去讲害好人要灭九族的，会给整个家族都带来灭顶之灾呢。
那可怎么办呢？
有办法，全家人做好三个事儿就没事儿了。
哪三个事？快说。
共产党教人们发毒誓入他的团伙，就是党团队。第一，先把这个毒誓不要了，就是心里想退出党团队。第二个就是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三个就是保护法轮功弟子，这三条您记住了吗？
记住了，我入过党，我现在就退。
刘叔啊，咱家族要想太平，关键是您当所长的儿子，别让他参与迫害法轮功，想法保护法轮功，您得和他谈谈。当爹的是一家之主，关键时刻，老爹得发挥保护家族的作用啊。
是啊。
刘叔，你儿子手里现在就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他是左右为难呀，您劝劝他，可别给中共当枪使当棍子用了，最后人家法轮功平反了，您儿子可就倒霉了。
我知道。
我相信叔一定行。
你放心吧。
第六个片段，年轻法官洗耳恭听。这是一个给中级法院的年轻法官拨打的电话。喂，您好。
您好。请问您是哪位？有什么事吗？
听说您的岁数不大呀，说话彬彬有礼的，一定是年轻有为，谈吐不凡呢。
阿姨，我是大学刚毕业，在中院刚参加工作不久。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阿姨，有个对于你来讲是人生第一大事要告诉你的。
阿姨，您说。
你是人民的法官，一手托着良心正义，一手托着法律的准绳。要是遇到法轮功的案子，你千万不要听上级的指示，给法轮功判刑啊。
阿姨，你能好好的和我说说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吗？
你问阿姨算问着了，现在阿姨就和你详细的说一说。
好，谢谢阿姨，我一定洗耳恭听。
法轮功是佛家上乘高德大法。李洪志大师在1992年5月13号从长春传出，主要是三个字儿：真善忍。有一本经书叫《转法轮》，还有五套功法。你在工作之余经常看看这本经书，关键是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更好的人。你的思想境界就会不断的升华，加上不断的练功，生命质量都会改变。那是研究生命终极的书，告诉你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使人返本归真，最起码是去病健身有奇效。阿姨原来是八大系统十二样疾病， 通过学法练功，在两个月里头没吃一片药，全好了。生命就像恢复了青春一样，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原来在单位里是有名的药篓子，同事们看到我这么大的变化，在两个月里面，我周围就有73个人也练法轮功了。不只是我了，所有的人和我的感觉一样。法轮功自从1992年传出到1999年被打压之前，仅仅是7年的时间，就像滚雪球一样，就有上亿人在练法轮功。
啊，这么好啊。
由于练的人多，超过共产党党员的数字，江泽民出于妒忌，就和中共相互利用，开足马力，用所有的媒体做喉舌，绑架了所有的公检法当棍子，逼着几百个医院的医生做活摘器官的杀人犯。
这也太狠毒了吧。
江泽民下令说，3个月彻底铲除法轮功，打压不下去了，就找人拍天安门自焚的节目。
啊，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呀。
是啊，中共在撒弥天的大谎，愚弄老百姓，但却把老百姓推向了罪恶的深渊。
这也太可恶了。
我们看到诽谤佛法、害大法徒是要遭灭顶之灾的，就顶着失去生命的压力，18年如一日的唤醒人的良知和善念。我们是省吃俭用，有的是拿出一生攒的养老的钱，有的是把唯一的房子都卖了。我们好菜好水果舍不得买，从口里挤出点救命钱来做真相资料，还顶着烈日冒着严寒送到老百姓的手里。明白真相的都知道，我们法轮大法是蒙奇冤的，可中共撒谎骗你们说是境外的支援，在境外叫人冒充法轮功打电话，我们给你钱，你替我们法轮功出去游行吧。因为我家亲属就接到过几次这样领馆打来的电话。
这也太卑鄙了。
是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中共做不出来的。可是中共越迫害，有头脑的人就越想了解真相。法轮大法18年来弘扬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连战火纷飞的中东都在练。佛法的发源圣地印度，不论是警察还是大中小的学生都在练。法轮大法的经书你知道吗？被翻译成了将近40种的文字。法轮功还荣获了3000多项的褒奖，李大师4次被评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他导演的神韵几个团同时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一票难求，得到了世界文艺顶尖人物、文学泰斗、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认为是文化盛宴，精美绝伦。
阿姨啊，我听明白了，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神韵呢？什么时候能把李大师接回来呀？
我说呢，这一天就不会太远了，因为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总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吧。只是啊，只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心里退出党团队，才能度过这大劫之忧啊，才有美好的未来呀。
阿姨，我记住了，你帮我退出党团队吧。
你贵姓呢？
我姓王。
阿姨给你起个名字，就叫某某某好吗？
好。
阿姨今天只给你讲了大法的红传，你回去一定要找酒瓶看一看，你就知道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了。要去找一本书转法轮，好好的看一看。
好的，我记住阿姨今天说的话了。
我和她通了40多分钟的电话，放下电话，我已是热泪盈眶，感恩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又一个生命得救了。第七个片段，法轮功万岁。有一个同修说，你给警察打的效果好，我听听。我就把耳机听筒分给他一半，拨通了电话。喂，你好。
你好，请问有事吗？
我是法轮功大姐，想告诉老弟对你有好处的法轮功真相。对方立刻开枪大骂，骂得不但难听，而且是不堪入耳。在对打电话中，我有一个习惯，当对方被邪恶因素操控得越不理智，我越求师父。当我的心越纯净，就越不障碍师父救众生。其实这时师父是一箭双雕，因为对方骂我，一定有我对应要修掉的物质反映出来了。 有时能意识到，有时意识不到，不管怎样，就是把自己一放到底，虔诚地求师父救他，想着师父慈悲的形象，心里不停地说请师父救他。一会儿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就化为乌有，对方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哎呀，我刚才怎么骂你了呢？真是对不起，你别往心里去。
老弟，姐没生气，姐知道你的本性是很善良的。我理解，师父把他的邪恶因素消掉了，他的主意识清醒了，要加强他的主意识，就是鼓励他善良的一面。
大姐，你是不是和我说三退的事啊？我没少听，就是没退。
为什么呀？
我也说不清，也知道共产党不好，就是不想退。
我知道你差在哪里。
你说，我还就想听你说。
你明白狐狸黄鼠狼附体的事儿吧？
明白。
中共被啥附体你清楚吗？
不知道。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就告诉人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那幽灵是啥呀？它就是魔鬼呀。在圣经启示录里头也已经告诉了，这个魔鬼在另外空间的形象就是一个红色的龙，它靠喝人的血来维持它的能量。叫你入党团队就是入他们的团伙啊，像天发毒誓就永远的归他管了。那天灭中共的时候就是灭他的党徒，你不就替他当替罪羊了吗？你翻一翻中共执政的60年的历史就一目了然了。60年见证，搞了许多次的杀人害命的运动，害死了中国人8000万，他是有序安排的。中国是神传文化的故乡，咱叫神州大地嘛。5000年的华夏文明，神传的文化，在我们老百姓的心里是深深的扎下了根，是信老天爷的，信因果的。可这个魔鬼，他为了叫中国人都听他的，他就先搞无神论，叫人什么也不信，大搞那种群众运动，毁坏古代的建筑啊，砸庙啊，毁佛像啊，烧书啊，因为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把正的这个能量场都破坏掉了，把所有的祭奠神的节日全都废掉了，取消了，搞了一套祭奠他的东西，叫老百姓都拜他，什么五一节啦、六一节呀、七一、八一、十一的，那教科书都变成党文化的洗脑书了。我们过去是讲什么？我们讲仁义礼智信、孝悌廉耻，而他搞的是什么？他搞一套假恶斗黄赌毒，他放纵人的欲望，乱伦拜金，让整个中国是全面的腐败，道德急速的下滑。真善忍它是普世的价值，它绑架所有的中国人，对抗着普世的价值，把所有的媒体都当作他的嘴，为他歌功颂德。可他真正的做法是瞒不过老百姓的。网上大家传一段话，你听一听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哈。他说，百姓的钱他贪，百姓的房他占，百姓的摊儿他掀，百姓的命他害，信真善忍他杀，善人救好人他抓，你问他为啥，他在地狱不甘心，叫你一块儿去陪他，他说他对你最爱，让人管他都叫妈。
姐，你说的真是这么回事。
他的罪恶呀比天还大，我这只说了九牛一毛了，立刻退出党团队，不给他当陪葬鬼。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健康，有未来，有美好，地狱就不能收你了。
我坚决退出党团队，谢谢法轮功，法轮功万岁。
以上是我在给公检法众生打电话时候的一点浅悟，如果有不在法上的，还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